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我觉得刚刚马姐还有素美还有东东都分享得很好。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来思想。那这个在尼希米记十三章已经到最后一章了。好，实在是感谢主。然后呢也看到我们其实昨天应该是十二章哈，十二章是讲到整个复兴。好，尼希米把城墙盖完了，然后落成典礼，然后大家呢十二章十四十三节那边，哇，众人献大祭欢乐，那时候都大大欢乐。那我们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把这些城墙盖完，52天，对不对？但是尼希米他离开了这个亚达薛西王20年离开，然后是离开了多久？32年，对不对？其实是有差不多12年时间。那到底这个复兴是复兴之后，我们看到今天十三章的光景，就是看到刚刚马姐讲的，对不对？就说堕落了，整个圣殿这个城墙盖完之后，大家都是要同心啊，很欢乐的要来开始来恢复圣殿的祭祀，恢复奉献，恢复大家来这个守望。可是呢？在复兴当中堕落，那为什么会堕落？圣殿又被玷污了，然后祭司立位人呢也没有公职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好，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今天就来看，那是不是尼希米离开了？尼希米是不是我们看到第六节那边，对不对？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王30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回来到耶路撒冷，结果就发现了很多事情。所以复兴后为什么会有些堕落？那这个领袖尼希米，他是一个改革者，他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者，他大力的来推动大家，然后他呼召大家一起跟。可是当尼希米一离开之后，短短的时间，你觉得这是多少时间变成这些事情又开始堕落了？那尼希米离开再回来，那离开多久我们也不知道。好，第六节那边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再向王告假，我再回来耶路撒冷。这个过了多日，可能我刚刚在看一些参考，说他说可能1年到5年内。好，所以可能就是1年的时间，然后人其实我们人呢、跟随主，其实有的时候是不是 一路的紧紧的跟随啊，一直都复兴，哇，今天很复兴，然后慢慢可能很快怎么你会看到，就是我们今天去看一个人生命，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哎，不是才蛮好的吗？哎，怎么一下子哎，怎么又好像滑楼梯又下来了。然后那你觉得怎么样会下来？那今天呢，在这一章里面处理的哪几件事情，大家我们分了几段，就把它分三段。第一个1到14节一段，然后第二段15到22节，那第三段就是23节到最后。好，分三段。那是不是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好，那跟安息日没有持守安息日，还有跟婚姻的问题。好，跟这个外邦人结亲。那还有呢，关于奉献的问题，金钱的问题。那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三个大的事情。好，当你没有去持守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可能问题就开始会慢慢偏了。那第一段我们来看1到14节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先看到要恢复圣殿的献祭。好，那圣殿的献祭是因为当日开始人在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那当日人念摩西律法书，应该是尼希米回来说，来特别翻到哪一节经文，现在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现在问题是什么。因为尼希米看到以利亚实是祭司，是管理神殿中库房的，他是我派他派祭司以利亚实来管，但是呢他居然让亚门人多比亚进到神的殿中，而且还住在这个是管理库房的这个房间，这个房子里面本来是应该收素祭乳香器皿，这些是要供给立位人。好，可是呢居然现在祭司本身是要在圣殿服侍的，可是他居然让亚门人他们进来结亲。所以呢尼希米特别 好，翻开圣经读给他们听，说书上说亚门人跟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当时怎么样。好，但是是神怜悯我们，所以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所以一到三节，当尼希米再把神的话打开来翻开来给大家读的时候，哎，以色列百姓，那你觉得这时候犯错的是以色列民犯错，还是祭司以利亚实犯错？是祭司，对不对？是祭司以利亚实他的犯错造成亚门人进到了整个库房。那所以大家就像刚刚那个什么马姐说的，弟兄姐妹这些人看见了就不奉献了，是不是？利未人所当的份，你看第十节，利未人所当的份无人供给他们，所以利未人开始回到自己的田地。那利未人为什么没有人供给他们？因为看见祭司以利亚实跟多比亚结亲，然后你们污秽了神的殿，然后我来到耶路撒冷看见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以利亚实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这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家具全部丢出去，然后吩咐人洁净这屋子，再把神殿的器皿再搬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当掌权者没有持守真理，那其实就给仇敌有一个破口进入了。那所以呢，当这个献祭没有了，所以大祭司犯罪，所以当尼希米不在的时候，这些大祭司呢没有担当起要持守真理，也没有承接要 教导真理，也没有把这个意象建造城墙恢复圣殿继续的持守，所以呢现在破口里面，现在罪里，所以全民的复兴是不是就从复兴中开始堕落？所以其实复兴的一个开始的问题是从什么？上面开始。那百姓其实弟兄姐妹大家是跟着百姓，那跟着头，那这头没有一直教导真理，没有让大家来，那所以大家看到这种光景，大家都不想什么，不想再奉献了。因为奉献就看到这个住的是给什么多比亚结亲，然后这屋子本来是要放这个东西的，放神的殿的，就现在变成都是污秽的。所以当在这里呢，我们就第一到十四节就看到，其实我们让敌人去住在圣殿里面是谁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是祭司跟官长的问题。好，那祭司跟官长真的要守住。好，今天一个教会的荒凉，教会的一个光景问题，都是从最头开始。如果我们看见有问题，我们不说，我们不讲，然后呢，甚至我们自己也蒙蔽，我们自己也看不见，因为自己就已经什么犯罪了，自己就已经生命有破口，就让仇敌进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真理哎，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也找不出问题在哪里，然后呢人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人就一个一个的不愿意奉献。所以当尼希米回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那这个生气也刚刚好像刚刚这个素美他是讲到说，我们自己生命跟多比亚结亲，那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实跟多比亚，其实这是什么一种结亲，就变成我跟你有关系，我跟你有关系的时候就有人情。那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可能是亲戚嘛，可能是有人情，那有人情的时候也就会没有什么，没有判断力了。当没有判断力的时候，就会做的每一件事都跟真理都不合了。所以其实人情也是很要小心的，多比亚跟他是有关系的人的，所以跟他有关系，他的以利亚实的这个祭司，他的一些的做什么事都会跟多比亚什么相连嘛。那亚门人是什么样的判断，亚门人是怎么做，我就跟着他一样，因为结了婚不两个人都是一起的吗？所以其实在这里就已经让这个破口一点一点的进入。所以在这个同工的问题里面，我觉得这也会提醒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同工的问题跟人情也要有什么，也要有小心，还不是都是我们的家人一起来服侍，都是我们全部的都是自己人，我找我的人，你找你的人，大家都是我们自己的人，那我跟你有关系，所以呢就会有人情上的，那就会判断力就会 十五，所以这里呢，第一个尼西米就非常的生气，他的恼怒，你看到尼西米的恼怒呢，真的都是那种他是跟神同行的，所以他的里面是一直跟着神，所以他就要抓着真理。那因此呢，他看见他就斥责官长，他那种除恶务尽的那个心哈，是非常的坚定的哈。所以十一节，我就斥责官长，为什么离弃神的殿？我就招聚利未人，我恢复他们的公职，然后呢，请大家继续的奉献。好，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十分之一再送入库房，而且重新再派负责人，派祭司示利米亚。好，现在以利亚斯把他最后把他赶出去了。你看，他最后把他们把他赶出去哈，然后把他丢出去。好，再来就是他派了新的负责人，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都、利未人庇达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好，那这些人都是什么？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十三节是什么？中信的。好，这些人不是有恩赐的。如果找一个有恩赐、很会管钱的、很有聪明、很有财务经验、很有金融经验，但是这些人呢，很聪明，聪明的人很危险。越聪明、越有恩赐，他就越什么？越用他自己的方法，越用自己能力来办事。可是现在呢，尼西米他找的是中信的人。这个中信的人是真的是很负责、很忠实、很。这个不一定，他当然我相信忠信，他慢慢的算好，慢慢的忠心的来做，他们的职分就是要把该得着的要分给利未人，分给他们的弟兄。所以我们在教会选同工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被恩赐、能力、聪明就蒙蔽。以前我在带青年人，我常常就看到哇，会弹吉他的，好，会带敬拜的，好，会帮我这样子一起有领袖魅力的，哇，会带着一群人的。我常常是看着他们，我花很多时间照顾他们，最后我就死在他们的手里，我就为着他们哭泣，我就为着他们最后痛苦到痛得很心痛，因为他就是最后跟我反对，最后呢就带着就是会带青年人玩啊怎么，但是却跟我不能够同心的时候啊，我最后这他们也离开教会哈。那所以我就发觉啊，原来刚开始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选人常常会选什么，真的会看外在，又英俊又潇洒，又有能力，又有恩赐，又俊美又高大，又就好像这个扫罗一样，对不对？就是我们看的时候都会看这些恩赐。所以呢，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的财务，我们选这个亚兰同工，就是非常的忠信，好，非常的这个朴实，非常的认真，好，踏实，就是这就是上帝要我们选同工的条件。好，那不要被这些外在的这些给迷惑了哈。那对我们来讲，其实破口错误的一个行动开始，破口仇敌就从破口进入，一进入你看到后面越来越可怕，献祭也没了，利未人也没有供应，大家都回家了，于是整个复兴就整个堕落哈。这是第一大点，我们要恢复圣殿的献祭哈。那第二大点就是十五到二十二节，恢复守安息日。好，我们看到安息日也没了，那些日子，十五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然后呢在安息日就把这些东西，这些酒、葡萄、无花果都单子担到耶路撒冷干嘛，在卖。好，我就警戒他们，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就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然后又推罗人、外邦人也是一样，住在耶路撒冷，鱼啊、货物运进来，又把安息日又卖给，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好，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同样的罪，安息日使愤怒越发的临到以色列。所以呢，他又开始行动。你看到在安息日的前一天，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吩咐人门关起来，好，不准安息日大家不准经过，不准大家开放，好，然后又有人管理城门，好，不准有人进来城门，结果还是有人在货物外面卖东西，我又警戒他们。好，所以呢，当尼西米用魄力，好，非常的坚持来做这个改革，那就可以做这些事。那到底为什么尼西米不在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做不来呢？你们觉得为什么？那 尼西姆不在的时候，有没有人在管理城门？一定也有，有人啊。那这些人为什么守不住城门？为什么？为什么他应该我派你管理城门，不准人家在这卖东西啊？你为什么让有人在那边卖东西，你没有去管，没有斥责他们走呢？大家都什么？已经什么？都已经通融了，然后也变成习惯了，然后也就没有感觉了。那就代表说，还是领袖的问题，就是没有看重这个安息日应该怎样。那所以变成这个。那尼西米，我觉得尼西米呢是一个有，他为什么有魄力这样做？因为他跟他们一起建殿的，他亲自做榜样。所以尼西米讲话大家听不听？很听，因为你是我们的权柄，你是跟我们一起过去，你就是帮助我们把城墙建立起来的人。我们看见你有榜样，我们看见你的生命，你的魄力，所以你说什么大家都听。可是其他下面的人为什么讲了大家没有人听？就是也可能讲不动，或是说也没有在教导，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没有这样子看重，然后也没有去分享哈。那所以其实这个权柄没有去下面，也是没有去再去督促他们，所以以至于没有警戒。那利未人当然要自己洁净自己，我们看到说我警戒他们说，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就不来了。那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那当然，为什么？因为利未人没有奉献嘛，对不对？利未人都跑了，就全世界同工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也没有什么人在圣殿里，那没有人在管圣殿了。其实因为这些人不是都回到自己家田地里面做事了吗？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供应了，大家为着生活要吃啊，所以我没有办法继续守在这里，对不起，就再见了，大家都走。所以现在是要一关一关的来怎么样恢复。那包括安息日，我要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然后现在你们一样都回到位置上守城门。好，所以尼西米他22节他感叹，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好，所以在这里恢复守安息日呢，我就想到这礼拜天早上我在这边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开始唱歌敬拜的时候，我看到主啊，后面会堂里面真的没有几只小猫耶。我就说怎么10点整在敬拜，因为我们是10点整敬拜，可是我告诉你真的10个人我数不到10个人。我想说主啊，今天聚会不可能会只有10个人嘛。然后我再看到10点15，哎，这个人走进来，那个人走进来。我想现在是几点？10点15分呢？10点15分才来个差不多15个、20个。我就想哇，我说怎么教会迟到？大家对神的那个敬拜，那个迟到的问题这么严重。所以我私会的时候，我站起来，我就忍不住，我就觉得我很想跟大家讲说，聚会不要迟到。我说其实我们上班也不会迟到吧。上班迟到都要被罚的，那今天为什么？而且10点钟其实是比9点大家上班都还要晚1个小时了，那比平常都晚那么晚聚会，也不是8点半聚会，不是？那大家10点钟实在是可以再怎么样，你再早一点出发都可以。而且我会觉得，即使我们你觉得你敬拜，你觉得哎没有什么，没什么感动啊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感动，你都要9点，你9点50预备你自己的心，为着你有预备你自己的心，神会因着你的敬畏，神会恩待你，怜悯你。即使整个聚会什么你都不喜欢，但是你仍然守安息日，我告诉你，上帝都会祝福你。所以我开始点我的小组员的名字，某某某没来，某某某没来。哇，我聚完会之后，我就来问，我把我的小组员聚集起来，我说为什么他又没来？没来，我说我们来为他们祷告。我就开始发信息，我说某某某怎么没有看到你？某某某你没有来？某某我就一个一个点名，点了3个还是4个。哇，因为我觉得其实当你没有守安息日，我告诉你，你的生命绝对噔噔噔噔噔，绝对往下降。不管这个聚会、这个教会各方面有什么样的软弱什么，但是你没有守安息，你没有守主日，我告诉你，你只要停止一次。2次，只要3次就够了，你的生命马上已经不知道滑到哪里去了。那所以我就会要警戒他们，我会要告诉他们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守主日基本的崇拜你都要参加，你 你没来晨祷也就罢了哈，你说，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来晨祷，当然我们可以来晨祷，但是一个礼拜这么一次的主崇，好，你礼拜六、礼拜天两次都可以选一天的时间。那所以我真的是说要主崇。那我就讲一个我妹妹的例子了，我不是讲她主日，我妹妹呢是职场工作的人，她有工作才有赚钱，有钱赚，没有工作就没有钱赚，所以呢，他们家她现在她一个人赚钱。他养全家的，可是呢，他的服侍呢是一个月可以请三个礼拜假去服侍，一个月只工作一个礼拜。然后呢，我昨天就问我妹：“哎，你这个礼拜有没有赚到一个月的钱啦？”她说：“感谢主，超过所求所想。”好，那我妹妹呢，她就是，当然，我她的儿子之后生病之后，她以前她的儿子都要去读书的嘛，就是要考试啊，所以学校都礼拜天都一定要去补习，她就知道。当他儿子的命都快没的时候，他就说跟老师讲，礼拜天我们一定要主日，就是这是一定要神，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所以呢，神就一直祝福他，祝福他。他一个人，他可以真的是上帝没有供应，没有缺乏过，可以买房子，可以买车子，可以养孩子，可以一切的，还可以侍奉神，而且全家都可以服侍神。所以我妹妹就给我们大这些小妹们呢很大的激励哦，就是可以奉献，可以服侍神，可以赚钱。他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因为他把神要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也是鼓励我的这些姐妹们啊，就是当他们在软弱的时候，我就说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出来，你就是要好好的来服侍神，不要躲起来，不要自己一个人啊东跑西跑啊。我就说你要恢复这个一个主从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呢，那尼西米呢，他就是那么样的用心里面的那个内心的。力量去告诉他们说，我真的斥责，我警戒，我斥责你们，我因为过去我们以色列，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你们现在还要，我们的国家被掳，我们就是没有遵行神的话，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时，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吗？所以门关起来，哦，什么他的行动就是，他一波一波的做，就是要让整个安息日要被恢复，不准人在这边买卖了，不准人在这里这些这样子做污秽圣殿的事情。好，所以呢，我也吩咐立位人洁净自己，他就跟神讲说，求神纪念他这样子的来做。好，好，那第三大点呢，就是，所以第二大点是要恢复守安息日，第三大点呢，就是要禁止跟外邦人通婚，23到31节。我们看到这里呢，那些日子又是那些日子，我又看到，我也见到犹大人呢娶了外邦人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的话。好，那我就斥责他们，而且尼西米在这里呢厉害到什么，咒诅他们，打他们，拔他们的头发，哇，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并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你们发觉他这个手段实在太激烈了，激烈到这种地步，谁能够让他这样打？你说你如果来牧养你的下面的人，你或是你自己教你的孩子不准跟他这个，你现在交男朋友交女朋友，我打你头发，我打你，谁敢这样做？哇！可是尼西米他真的是他的手段非常激烈，就是他的这个个性啊，我想。他里面的对神的那个个性，我想那个绿色应该也非常的深，那个绿色对真理的厌恶，对这个罪恶的厌恶，我除恶务尽，所以我 你敢跟他结婚，我就把你头发给拔掉，你敢跟他结婚，我把你关起来，你敢跟他结婚，我抽你鞭你。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的这种让下面的知道说，我非常绝对不准，不可以，好，不可以跟外邦人通婚。因为他就讲了以色列王所罗门，他用所罗门的例子，所罗门的跌倒来讲到一个国家的王，他是那么蒙神所爱，连他都这样子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们不要。所以你发觉尼西米他里面把神放得非常什么大，他真的是把神完全的包在他的里面，他整个人是跟神完全合一的，所以他以神为这个神所要做的他就做，神不做的他就不做，他是那个我们刚刚说界限，他把神的这个界限拉得非常的清楚。那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啊 ，OK 了，我慢慢再带他信耶稣嘛，哈，先结了婚嘛，哈，那慢慢再啊，你总会影响他嘛，让他受洗嘛，好，那其实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过去呢，我看到很多在我教会的姐姐们哈，非常的爱主哇，以前我们都是我年轻的时候都是这些姐姐牧养我们、辅导我们，我都非常崇拜他们，她带我晨祷读经，可是就是因为结婚，就是嫁给外邦人。最后他在教会的服事一点都没有了，我不知道以后我也再也没有看到他了，一个两个三个都是这样，女生最后 都是离开，都这么爱神的一个姐姐们呢，他们但是都因为婚姻他们就真的离开神。那所以呢就是那不要、有些人就说哦，好啦，我们就带他受洗，好，跟我讲半天，他说、一定要让他受洗我才会跟他结婚，好吧，也想办法让他受洗，但受洗了呢也是不冷不热的，根本也不可能在教会服事。好，所以其实都是勉强说服自己说啊，他受洗了，好，可以结婚了。好，那所以其实都很不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尼西米他用在婚姻上面，其实也特别的来提醒下面的人，好，就是在旧约里面都已经是这样说。那我们在新约里面，信与不信的也不能同父一轭。好，我们这也是我们要坚持的。那大祭司呢，以利亚时的孙子，你看到这个何伦人参巴拉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好，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尼西米的教导行动都是一直是以神为主。好，那在教会的侍奉上，圣殿的侍奉上，好，还有安息日的持守上，还有在婚姻的事上，他都要非常的坚持。所以最后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售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好，所以这是尼西米的榜样。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做领袖的来讲，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跟我们的组员，其实我们跟我们的组员有美好的关系，我们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同行，你说的话他会什么？他会听，他会知道你爱他。所以尼西米说的话为什么他们能够听得进去？因为他知道你有榜样，你的生命是让他服，所以你讲的话他会什么？他会听。但是若是你没有跟他有好的关系，你根本没有跟他一起重新在一起建造城墙，你说你怎么样怎么样骂人家，怎么根本不理你也不听你的，因为你没有那个资格来说我。 你也没有那个 他不会觉得，他不会，因为他现在正在最终，他现在正在软弱中，你又说他不好，他其实是什么？又听不进去。那但是尼西米他是真的有那个权柄位分，那加上他有从开始他就来对他拿起他的权柄来对付罪。好，那所以他的权柄让人就服在他的这个权柄下。那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领袖，为着我们自己，好，为着我们同工，好，为着我们的官员，政府官员，好，为着所公职的立位人，好，来祷告。那也求主怜悯我们在婚保守年轻人，好，在未婚的，好，不嫁娶外邦人，能够在婚姻上也能够持守在主的圣洁的里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把下面时间我们来一起敬拜。